大家晚上好啊，晚上好。没声音吗？有声音吗？没声音。啊，吃完就开播？你怎么知道我吃完就开播？是吃完。啊，半导体盘前大跌，要不要躲？你看半导体盘前跌多少？还好吧，半导体盘前大跌吗？啊，半导体盘前不就跌了零点七几吗？还好吧。黄金嗨了一天。知情人士透露，若未来几年几周通胀数据偏弱，卧室准备好加息。这么吓人吗？哦，嘴上还挂着油花。有吗？说我不好意思啊，闪电跌了多，大跌又开始救命了，哪儿大跌了？闪电的财报业绩还可以啊，业绩还可以，当期业绩还可以，前瞻指引稍微差一点，就大家预期现在比较高嘛啊，但我觉得这个位置问题不大啊，问题也不大。这不是会员播吗？这不是会员播，这是公开直播啊！这不是会员播啊。好，昨天啊，昨天给大家这个加播的黄金啊，大家这个理解了吗？明白了哈，明白了打个明白。昨天晚上会员内部直播加播啊，给大家讲的这个，讲的这个是黄金啊，金银啊，明白了打个明白，好吗？好，所以明天晚上是非农就业啊，非农就业了。有人说爽哈、啊，昨天太晚了没有听，有回放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加播的回放啊。还想加还能加吗？啊，这个反正我们昨天晚上会员直播，会员加播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了。风险偏好是吧？什么样的风险偏好啊？保守的，激进的啊，主要是接下来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到底怎么样？啊，它是偏弱呢啊还偏强呢啊，芯片波动有点大，哪儿大了？会员直播会通过什么渠道发信息？通过群里面啊，群里面会通知的，拍了课程的年卡的会员啊都会通知到的。西部数据和闪迪的财报出来以后都有低开啊，都有下跌啊，市场的预期就是当期业绩其实都还可以的，前瞻指引稍微弱一点啊。没有听的啊，去拍课程去听一下啊，去听一下啊。这个拍了年卡拍了课程的都会啊，会有群啊。非农就业数据会不会触发萨姆法则？那不至于，它那个就业数据它触发萨姆法则，它是啊，你要有一段的上升趋势的啊，是最近三个月的移动平均的这个失业率比最近十二个月内的最低点高出0.5个百分点。那、啊、现在吃的挺饱啊，对，没少吃啊，吃挺饱。为什么会员没有？有群啊，有群啊，拍了年卡没有群，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小助理。联系一下小助理，有拍的年卡的都有群啊，有群。金银还啊，在评论区啊，评论区说一下，今天其实大盘还行吧啊，缩量了一点。今天我也不用出来按摩吧啊，我看大家情绪良好啊，群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还算良好。今天行情怎么看？啊，今天行情还算很正常吧 ，normal 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解释一下萨姆法则。好的啊，稍微等一下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就是说我们科技啊说的那三个方向啊，说的那几个方向啊，今天强不强啊？相对其他板块强不强？强的打个强啊。十 12个月，最近12个月的最低点的失业率不是 3.6， 最近12个月的失业率都在 4.2 左右，嗯，不是 3.6， 那个 3.6 那是2024年的还是2023年的时候了啊，重新算一下啊，就最近12个月的失业率比那个什么强的啊，他不是很强，存储不行啊，存储大病初愈是吧，前面涨了那么多啊，进了 ICU 啊，他也需要点时间嘛。长兴的话中规中矩吧啊，还算中规中矩啊啊，强的没边啊，强的没边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狗熊掰玉米啊，有没有这个猴子掰玉米啊，今天啊，还是说这个稳如老狗啊，今天是稳如老狗还是猴子掰玉米啊，做梦都梦见给上课啊，今天是稳如老狗还是今天是稳得很啊，还是这个狗熊掰玉米了啊，稳如泰山，或者说啊，去年十月份的失业率不是 3.6 啊，应该不是 3.6 啊，我来看一下啊，可我确定，因为最近一年的失业率我心里面还是有数的啊，我知道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在大概在哪里啊，没有到这个，没有到过 3.6 这个位置啊，我来把这个数据弄出来啊，调出来啊，我不知道你看的哪个看的有问题啊，我来看一下啊，我们讲的这几个方向啊，这几个方向很强的啊，不要狗熊掰玉米啊，出现狗熊掰玉米。好，2025年的10月份的失业率是，我们来看一下啊，2025年的我看7月，10月在这儿啊， 4.2 还是 4.3 我看看，它这个不能把月度的失业率都弄出来吗？啊，你看最近一年，这是25年1月份的失业率有个低点是 4.0， 26年1月份是 4.4 啊，然后这一年的时间失业率都在 4.0 到 4.4 之间，所以你那个数据肯定不对，我这个你自己再去查一下啊，去年10月份的失业率绝对不是 3.6 好吧。Rachel 你去查一下，那数据有问题啊，数据有问题啊，我确定啊，涨三天了心里没底啊啊，这就是心里没底就对了啊，就是你心里要有底那不正常，心里没底就对了啊，看一下啊，所以你去看一下那个失业率，因为我很清楚它从这一年多来失业率基本都在 4.0 到 4.4 之间啊，从24年的那个就是基于24年7月份以后啊，7、8月、6月份以后啊，它只有在23年的时候失业率才有那个 3.5、3.6 那么低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数据有问题，你去看一下啊。啊，明天高开后跑不跑啊？跑不跑啊？这个就是天天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喜欢搞短的是吧？搞短线。昨晚美股是休整，对，昨晚美股我觉得也是休整啊，美股是休整一下，美股它其实呢大家看到标普创新高了，道琼斯创新高了是吧，就差个纳斯达克了，大家后面认为啊能推动纳斯达克创新高的啊是哪些板块啊，或者纳斯达克之所以没创新高，还是还缺了一个什么啊，缺了什么，美股盘权大幅低开了，这叫大幅低开吗？ 0.68 这叫大幅低开吗？啊，你知道美股有多啊，多有这个就是那个多有劲儿嘛啊，经常低开了1%、2%都能给你拉回来啊啊，所以美股的低开啊，恰恰是什么？大部分时候除了熊市时候啊，大部分时候这个低开的时候还是挺有劲儿的啊，你给别人千万别小看啊，就是低开以为它弱是吧，跑去空它了是吧，然后直接被这个多头打爆了容易。 对，拍了课的啊，拍了课的去把昨天晚上那个加播，还有前天晚上加播啊，这两天的加播一定要听一下啊，这两天的加播非常重要啊，这两天的加播给大家讲了后面的方向啊，后面的节奏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包括黄白啊，黄白也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不要沉浸在这种啊什么预阻啊啊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啊你要知道大的方向啊趋势，嗯，然后不要做狗熊掰玉米的事儿啊，狗熊掰玉米的事儿啊，或者是什么猴子掰玉米还是谁掰玉米。AMD 的话你想想它之前它也没怎么跌啊，啊它财报出来以后财报还是很亮眼的，而且 AMD 的增速很高的，未来年化未来五年的年化在 50% 以上的增速的，这么高的增速啊，这么高的增速啊，你想想它之前它也没怎么跌啊，昨天也就跌了那么点啊，相比其他的那些存储啊那些都没怎么跌，还是要有点就是看待市场还是要有点什么，有点就是有点时间维度或者有点高度，就是你不能老看一两天，今天跌明天跌，如果你老陷在这里面的话，那很难成长，就也很难赚到钱，说实话。啊，我不是给大家说嘛，我说这个不是这个利弗摩尔这个股票作手回忆录里面可能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哎呀我这样做也赚不了钱，那样做好像赚不了大钱。啊，好像只有一个姿势我赚到大钱了啊，好像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啊，但是只有一种人或者一种姿势赚做到大钱了啊，是哪种姿势呢，是哪种姿势，评论区说一下哪种姿势啊是这个能赚到大钱的，还是倒立呢啊，是倒立呢就是上下倒立啊，反复倒立赚钱呢啊，还是上横窜上跳赚钱呢啊还是躺着呢还是趴着呢啊，哪个姿势能赚钱这个时候是六月份的这个五浪疯狂吗啊，五浪疯狂的时候是应该坐着躺着还是应该站着啊啊，你说六月份的时候，你说你要躺着啊，那不行，那我得把你扶起来啊。你说坐着不行，那我得踢你一脚，让你站起来啊。大家说一下，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科技风险最大的时候啊，或者科技大家讲啊，有些人讲老法师讲五浪疯狂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啊反复这个唐僧碎碎念啊提示的这个风险啊？是的话，扣个666啊。我们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科技大跌之前，是不是反复给大家提示的风险？包括讲了美光的财报啊。利好不涨，讲了三星的财报利好不涨啊，包括讲了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周期属性啊，是不是给大家风险提示的很充分，是的话扣个666啊。啊，五六月份完美避开科技冲向红利，听了，那你这个做的不错啊。我们当时给大家讲，就是说是个跷跷板效应，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啊科技下跌的时候啊，有些钱可能会去到一些防御板块。啊，你如果那个时候哎做了这个红利切换啊，那确实是很丝滑，很爽啊，很爽。好，如果现在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经历了七月份的大跌啊，经历了很多的恐慌啊，经历了很多的犹豫和彷徨。现在大部分人还是，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现在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啊，老法师出来了啊，今天不卖梗。嗯，会员直播都找不到了，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小助理客服人员啊，让他给你重新找到。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是惊魂未定呢？啊，还是兴奋呢？啊，还是这个犹豫呢？彷徨呢？观望呢？啊，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绪？是什么情绪？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市场情绪观望的比较多，犹豫彷徨比较多，意味着什么？或者惊弓之鸟比较还是这种情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不敢轻易下手啊？或者是旁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外面看的比较多啊？或者是轻易不敢动的比较多啊？那你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去思考啊？ 反过来思考，大家犹豫观望，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跌完了没有，不知道这个股灾七月份的股灾结束了没有，也不知道这个牛市啊是不是已经彻底转熊了啊，都在观望，都在彷徨啊，在犹豫啊，场外的资金不敢进来啊，场内的可能不敢乱动啊，甚至一涨啊，是不是一涨就有一种冲动想拜拜跟他，嗯。啊，在外面的彷徨观望不敢动手，那你在里面的应该怎么样？你应该甩他个大巴掌，还是应该啊，还是应该躺着卧着？嗯，还有人说黄金买了最高点，这是没运气。你那个最高点是24小时的最高点啊，还是24天的最高点啊，还是24个月的最高点？你说的是什么最高点啊？能不能稍微眼光放长一点啊，稍微往2厘米以外的2米以外的距离看一看啊，或者是能不能往20米以外看一看啊。啊，刚大涨等等回调啊，哪里啊大涨。好，没有听啊，没有听课的去把我昨天晚上的加播还有前天晚上的加播都听一下啊，尤其是前天晚上的加播啊，我讲了科技后面的节奏，美股的节奏啊。这个首次申请失业金19万人啊，美国就业市场还算稳定啊，稳定。美联储下半年会加息吗？加息的概率不大啊，不大啊。看一下明天的非农就业啊，再送一个月吧啊，又要让我尝尝他口了。这个改名叫他口大王，这个除了董王他口啊，这我也他口啊。有的老师喊什么全仓做 T 降低成本啊，啊这种骚操作啊啊。那我又要念这个我的这个大法则了。大法则是什么？五浪疯狂，很多人五浪疯狂加入啊，五浪疯狂上车，上车即起飞，起飞即爆炸啊，就是五浪疯狂的时候上车即起飞，是吧？很舒服，哇，这个感觉吃肉吃的嘎嘎的啊，嘎嘎香啊。然后上车即起飞，起飞完以后即爆炸，原地爆炸啊，爆炸完了即崩溃啊，直接股灾了，崩溃完了即恐慌。啊，恐慌完了以后即割肉，割肉完了即彷徨，彷徨完了即犹豫啊，然后彷徨犹豫完了以后拍大腿，拍完大腿以后杀进去，杀进去以后五浪又疯狂，疯狂以后啊又起飞了，起飞以后再爆炸啊，你说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吧？啊，说是漏题王，几次没有看到，咱们可以群发，在群里特别容易，哎，我找不到了。加播几次没看到啊，就群里面都会小助理会发的，也会给所有人通知的啊。再送一个月，我看看今天拍的多不多吧，有没有多不多，这个已经不能再踏口了，踏口了好多次了，我就真的变成常常踏口了。今天拍2980的想送一个月的多吗？啊，多吗？我看看有几个啊，多不多，不多就这样吧啊。很多说黄金要闷杀了，5000以上他咋不说闷杀？现在要闷杀了，我怎么谁杀谁啊？黄金要被闷杀了啊！昨天前天有加播啊，昨天前天晚上都有加播啊，一个比一个晚。前天晚上10点半，昨天晚上11点啊，我们都是午夜凶铃啊，午夜凶铃直播啊。白天不播啊，就喜欢大半夜播啊，偷偷的播啊，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啊，咱们鬼子偷偷进村的讲啊，然后讲完即什么？讲完即起飞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是不是讲完即起飞啊？讲完即起飞啊！出境失业人数16.9万，低预期，好事啊，好事。我也说我没有啊，是不是加播完即起飞啊？就这么定了，再说一个月啊。行吧，那就这样，等大家吃到肉是吧，吃的真正吃到大肉了，我就2980啊，就不送一个月了，今天再给大家送一个月，我看可能也有个十来个人啊，今天拍2980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送一个月啊。我估计有些老会员说没原则，呵呵，立场不坚定，
又 taco 了，对，又 taco。我跟董王一样，你们算一下董王 taco 了几次？我大概可能就 taco 了几次，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长 taco。这年头啊，就咱们不自然的都会受到董王的影响啊，董王的影响啊，一点原则都没有。小助理昨天十二点了，我给他打电十二点，我说你睡了没？他说我在给大家延期呢。我说你延了多少个？他说延了60个，延了60个，所以他昨天晚上工作到1点。当然了，我肯定得发个大红包给他啊，发个大红包给他啊，所以你我拍年卡送一个月，他确实工作量会增大啊，增大嗯。好吧，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吧，等大家再回回血是吧，再吃点肉，再回回血啊，再多吃点肉，肉厚点啊，肉厚点，我们就是到时候再把价格调上去，好吧，调上去啊。一点都没晚啊，你的是早上8点让他演的啊，那是有点惨啊，有点累确实。好，没有拍歌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1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然后还有关键时刻啊，给大家做一些加播啊，所以一年可能我们要播七八十场了，要七八十场了。没有拍课的去听一下啊，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的加播啊，加播啊，学历不高怕听不懂我的课程啊，我比较通俗易懂啊，尤其基本是很多都是给答案的，嗯。基本能听懂啊，大部分听懂啊，就是可能这个阐述的这个逻辑啊，市场后面的这个逻辑你可能要稍微多听一听，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比如说我讲哎，科技我不是讲一些逻辑，我打个比方，我们前面不是讲了什么那个逻辑吗，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海峡可能会走向缓和，对吧，我们讲了这个董王的这个中期选举的动机啊，因为就剩100天了嘛，我们还讲了这个贝森特美日央行的汇率联合干涉汇率啊，对吧，这个贝森特从这个对冲基金出来的啊，他对整个外汇市场相当熟悉，是吧，师从索罗斯啊，庄克米勒啊，所以我们讲他在这个时候敢于美日汇率和美韩汇率的干预，还是什么呢，还是比较确定，就是至少知道啊，海峡如果升级的话，美元肯定会走强，如果美元走强的话，那其实对美日汇率的干预意义就不大啊，或者说费力不讨好啊，包括这次你看海峡的放开或者海峡的缓和是先从谁口里面说出来的啊，就是从贝森特口里出来的。还有就是以后大家一定要关注未来两年啊，因为未来两年市场还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动荡。在这个过程中呢要高度关注啊，做基金能买课吗？可以啊，可以。还有要高度关注什么呢，高度关注贝森特的讲话啊，因为他明显已经成为董王这一届政府最核心的幕僚，不是之一，是最核心的幕僚，也是最知道董王想法的一个人。当然了，也是董王最依赖和赖重的一个人啊。所以说贝森特后面的讲话要密切关注啊，还是蛮重要的。而且他这个人呢跟董王的说话的口吻大家听多了也不一样。董王有时候虚虚实实啊，再加上经常 taco 的这种作风，其实有时候不太好把握哪句真哪句假，说实话。但是贝森特这个人呢总体说话来讲，要么不说，要说的话基本还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啊，大家认同吗啊，或者理解吗，就是你听董王的讲话，他虚虚实实的说的话用词都很夸张的。很夸张的啊，这个讲话非常夸张啊，然后经常又善于他口啊，所以有的时候虚虚实实确实不太好把握，而且你容易被他绕晕。就如果你跟着董王的节奏来啊，你这个金融市场操作有可能完全是反掉了啊。他在最最狠的时候，或者最最准备给金融市场或者给对手啊施加最极限压力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也意味着这个就是市场最紧张的时候，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恰恰也是什么？恰恰也是离 taco 不远的时候啊，离缓和不远的时候。所以说，如果跟着董王的话语去走的话，你会被他绕晕的，而且很容易反向操作。我相信这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一点啊，大家在这个今年就是3、4月份啊，就是这个那一轮啊，美伊冲突的时候，董王说要把波斯炸回石器时代，我相信那一轮是深有感受的啊，深有感受。就是他的这个虚虚实实的话。就是董王你跟着他的话语走的话，那个节奏恰好是踏反的，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其实是反而是最对金融市场来讲反而是最安全的时候啊， 所以说这种特征呢，它不太好把握。但贝森特呢，它稍微好一点，它出来说话整体来讲可信度各方面还是好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虚虚实实或者那么多的这个塔口啊，塔口相对来讲好一点。所以说后面我觉得可以去贝森特的讲话可以再多关注啊，多关注。有月卡啊，有月卡可以去拍个月卡啊，去听一下，去听一下啊。三九九月卡是个体验卡。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啊，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可以去听一下，包括昨天晚上加播也都可以看到啊，可以听到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加播。三千美债收益率又对五又就反正在 5.2 附近吧啊。这个美债收益率迟迟下不来呢，就是一个是油价，第二个是还是什么美国的失业率也处于低位啊 ，CPI 也还没有完全下来啊。我们看一下明天八点半的这一份的非农就业很关键啊，因为它关乎九月份会不会加息，对吧？关乎九月份的加息预期会被打掉还是会增强啊？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它评论区可以想一下啊，原油涨了怎么看？原油没涨多少吧？啊，原油没涨多少吗？如果接下来明天八点半的非农就业数据如果比较强啊，失业率呢稳定在 4.2 甚至更低，大家觉得市场会怎么反应？啊，黄金、白银、美股会怎么反应？啊，评论区说一下，如果明天的非农就业数据很强。啊，买了月卡之后可以抵年卡，买了月卡之后年卡是续延的啊，然后你问一下小助理啊，看有没有点优惠啊，排了月卡了再买年卡啊。排了月卡里面讲铂金，其实铂金啊这些白金他们都是跟着什么，他们跟着金银走的啊，你金银的方向判断对的，其实那个判断就对了。如果其实这个里面怎么要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就是如果非农就业数据比较强啊，可能金银啊可能会有一个是吧？有一个回撤或者回调，因为数据比较强，大家认为九月份加息的概率高
啊。
那你认为这个回调回撤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另一方面，如果失业率从 4.2 就是下个月出明天的失业率出来以后啊，就七月份的非农就业出来以后失业率是 4.4， 你觉得黄金白银怎么走？就这两个你准备怎么应对？啊，其实一个是做预判，第二个是做应对。预判呢，就是想到失业率如果比较还是比较低啊，就业市场还是比较强劲啊，经营可能啊，或者说市场怎么走啊，市场怎么走，然后就是你怎么应对。你觉得这块失业率保持在 4.2 啊，或者 4.1 更低，就业数据非常强劲，你觉得经营的下跌也好，包括美股可能也有下跌啊，因为什么？因为加息预期的增强，你觉得这是机会还是风险？你觉得这意味着市场的掉头还是意味着市场的回调啊？这是一个想清楚了。第二就是什么？第二就是非农就业如果比较差不好，失业率如果上去了，直接干到 4.4 了 4.5 了，新增非农就业只有零，就是属于负值啊，那你想经营和美股怎么走啊？是不是经营直接可能就啊直接跳开了，或者直接往上了啊？或者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啊，我跟大家讲了，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对不对？那直接就上去了啊，那你又怎么应对？又怎么应对？对吧？所以说，如果失业率啊，失业率好和坏两种情景你都想清楚了啊，你也做好应对的预案了啊，我觉得那其实就都可以把握住啊，或者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啊。当然了，你心里可以有一个假设和预判，你可能会讲啊，偏向于这个失业率会怎么样啊？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加播的时候，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关于明天的这个失业率啊，我们的一个分析和预判，或者一个。啊，倾向啊，一个倾向，不见得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点预判，这也是正常的，就有一点预判啊。如果是按照这个失业率我们预判的那个方向走啊，那就是对吧？啊，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听一下，听一下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的加播啊，加播啊，加播。昨天的小非农呢是差一点啊，比预期低一点，但也低不了太多。 啊，跌不了太多啊。关键还是大非农，大非农对市场的影响就大了啊。如果大非农直接失业率跳到 4.4 啊，或者说是 4.2 啊，它这个市场的反应啊，都可能都会比较大啊。刚才我做了两种假设啊，大家做好应对就好了，好吧？是就是你可以有这个倾向，或者有前瞻性的分析啊，但是呢，关键是做好预案和应对。啊，做好应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是吧？如果失业率很低，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在增强啊，从60%不到50%几，56-57%吧，干到65%了啊，然后你怎么去应对啊？你认为这是机会还是风险？啊，如果失业率从4.2蹦到4.4了啊，然后失业率大开始走高，新增非农就业比较弱。啊，你又认为什么？你又认为这到底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呢，还是坏消息是好消息？大家能理解吗？啊，我想我的老学员啊，跟着我会员直播比较多的，能理解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就刚才我讲的这一段，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坏消息是好消息，这个能不能理解？啊，好了，有人说老师，非农哪种情况对黄金有利呢？啊，这个其实答案不言自明了吧？啊。啊，坏消息是好消息啊，你说哪一种好？啊，对吧？失业率走高啊，九月份的加息预期下降啊，对股市、对金银、对市场是利好还是利空？现在的阶段是什么？现在的阶段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呢？啊，嗯。好吧，没有拍课的啊，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今天不小心又塌口了，又塌口了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然后大家再回回血啊，再多吃点肉啊，吃点肉我们就恢复原价啊，然后把价格调回到3180啊，调回到3180啊，其实这个价格我们本来早就想调了啊，这个月初其实我定的就是要调的啊，然后没调上去啊，又被拽下来了，是吧？拽下来啊，大家把握住啊，没有拍年卡的啊，去拍个年卡，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啊，还有关键时刻的加播啊，把昨天晚上的加播、前天晚上加播都听一下啊，我们这几天加播还挺频繁的，说实话，嗯，啊，有人说天天都是最后一天。对，天天的最后一天，这两天加播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也是希望给大家把握住市场的这个节奏啊，后面的一些机会啊，一些节奏。你叫你怎么眯会儿？想买个金镯子下手不？哎，这个是哪个黄金娜娜还是哪个娜娜？你不知道是哪？这是可能又是新的娜娜，那个黄金娜娜不见了啊！想买个大金镯子，这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你就啊怎么样啊？黄金昨天晚上加播啊，黄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昨天晚上加播的啊，这个5分钟的金银给大家说清楚了没有？说清楚了，打个说清楚了啊啊，金银给大家应该说清楚了吧啊啊，希望大家都能啊都能后面吃到肉啊，吃到肉啊，把握住机会。这儿其实最忌讳的什么，就是忌讳狗熊掰玉米或者猴子掰玉米啊，还有猴子掰玉米啊。人说我听你的都什么熬住了，都清空，那是为啥？没懂。加播的也算比较及时吧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加播给大家及时吗？啊，及不及时啊？啊，也算及时吧。有的就是说可能暂时啊，你看到当天好像说哎我走高了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还是阳光放长一点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风险也要提示，风险提示必须的啊，必须的啊啊啊，大家平时其实我风险讲课里面风险其实是讲的最多的，我是后面有所改进，机会多讲了点，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对风险的把控啊，这个 好，怎么讲，风险的把控啊，这个觉得风险的把控不错的扣个666啊。其实我这个我的课程里面其实风险的这块占比是比较高的啊，其实我是后面风格有一点变化啊，不叫有一点变化，就是有一点也改进吧啊。之前就是一直讲风险，大家觉得我风险把控的好的扣个666啊，我其实风险才是我这个课程的主轴啊，或者说一开始起点的一个东西啊。一年比如说有四五次这种大跌，四五次这种风险啊，基本都能给大家把握到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风险的把控啊，风险的把控是不是都能给大家把握到啊，能的话打个能啊，或者扣个666啊。我其实以前是风险讲的最多的，相反机会这块我以前其实做的是不足的啊。啊，所以风险这块还是一如既往啊。如果我看到这些风险的知识，大家也知道我有个特点，对吧？我就是唐僧碎碎念嘛。你就说每次在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说我这碎碎念的这个啊，这个烦人不烦人吧？或者念的时间够不够长吧？啊，就是不是唠叨型老师吧？啊，这保姆是唠叨型的那个老师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我在不管一月份提示经营的风险。啊，还是这个五月底还是六月份啊，六月份给大家提示这个科技的风险啊，你说我提示的风险的啊够到不到位吧，到位的打个到位啊。啊，这我这个提示风险基本是属于唐僧碎碎念的啊，一点都不夸张，唐僧碎碎念特唠叨，就是那种啊能给你讲个十几遍那种的啊。啊，反复给你讲，讲的你最后就受不了的那种啊，就带紧箍咒啊，然后赶快。嗯，我记得以前啊，也有个会员是咋说的来着？有好几个会员说哎呀，说他这个碎碎念啊，这个念的我这个念的我头疼啊，念的我头疼。但是呢啊，结果就是把这个啊，就是这个大跌给避过了嘛，避过了嘛啊，就是真的还起到这个作用啊。他自己都没想到，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话，他肯定是不会再去那个时候去做风控或者做一些动作的啊。但是我念了他头疼了啊，他这有史以来第一次啊，或者比较难得的啊，把这个风控做到位了。就是我这个碎碎念真的能入心入脑入魂，很入心入脑入魂。啊，啊，所以说我们后面啊，如果给大家看到风险啊，我们看到风险啊，我们会给大家去啊，去及时去讲、去提示的啊，提示的啊，啊。目前来讲啊。啊，暂时没有啊，没有，就是多想想机会面啊，多想想机会面吧。好吧，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一个塔口，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黄金和科技能走多远啊？那你就看我啥时候开始碎碎念啊，啥时候碎碎念啊？等我开始碎碎念的时候啊，然后你可以啊啊，老师，今天半导体和黄金是不是该减冲高？是不是该那啥呀？啊，就是多问点啊。你们如果问的人越多啊。我感觉就是越好啊，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是越好啊。如果没有人这样问了的啊，反而比较麻烦啊。黄金还要回踩4150啊，对，多问一点啊，多问点啊。2980多久？一年啊，一年啊，时间非常长了，一年啊。其实说实话，你像昨天前天的那种加播啊，其实你一节课听了以后，可能十年、几十年的课程都回来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这个会员内部直播啊，这个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啊？超值的帮我打个超值啊！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反馈啊！美国就业数据转弱了啊，哪里看到转弱了啊？就是小非农稍微弱了点，对吧？然后首次申请失业金还可以啊啊！我现在加播比较多，就加播主要是有原因的，对吧？有的时候是风险提示啊。有的时候是机会啊，机会。非农啥时候出来？明天晚上8:30啊，明天晚上8:30。 好，大家都可以，我看大家都说都在说冲高就减，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现在这个各种各个老师或者是各个你们刷到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是说冲高就减，就冲高就减，啊，很多主播说科技风险还没释放完，啊，那挺好，嗯，这里面你关键要怎么去想？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还是要想清楚，就是第一个。要想清楚，就是市场在七月份经历了很大的下跌幅度啊，包括了这个去杠杆的一个进程啊，两融的资金短短的一个月下降4000亿，对吧？回到了2016年的年初，对吧？这个整个市场其实这一波的下跌速度和杀伤力还是蛮大的啊。在经历了这么大幅的下跌以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说继续啊或者继续下跌、继续大幅下跌的。啊，潜在因素有没有或者有哪些，对吧？其实经历了大幅的下跌以后啊，我就给大家讲过，即使是在这个熊市里面啊，就是这么大的单月跌幅以后啊，它也会有一定的反弹。所以说很多人你可能听到说啊，这个是反弹啊，或者冲高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关键是你要看一下后面有哪些系统性的风险。啊，会让这个反你哪怕认为是反弹，让它这个反弹夭折，对吧？啊，我们现在还是看一下这个科技股的老巢美股啊，美股啊，大家觉得美股啊，美股这块啊到顶了吗？啊，认为美股到顶了吗？啊，认为美股到顶了打个到顶，没到顶的没到顶啊。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科技股的老巢美股啊，美股见顶与否呢？其实对大 A 啊，对亚太的股市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有很大的影响。认为量能不够，这块如果量能很大的话，那不你不觉得反而比较吓人不正常吗？啊，你在这个位置，量能很大啊，大家一波下杀，七月份跌了叮咣啷的，然后这个时候量能还很大，啊，它这个时候其实是挺健康的，就是没有看出目前没有看出特别异样的事啊，就是说它有量能大的时候啊，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7月20号。啊，就是那天周一下午恐慌情绪比较2点半恐慌情绪比较大的时候啊，还有周二早上那两天量能比较大，还有就是7月30号那天啊，那也是量能比较大的啊。后面我问问大家，这样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特征，就是说啊，就是上涨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缩量还是放量的？或者下跌的时候啊，它是上缩量还是放量的？啊，这些不多说了啊，这些偏技术类的东西啊。总而言之，我就还是说，就说两个字吧，啊，就是正常啊。现在的市场走势，我觉得正常，就没有特别啊特别脱离或者特别异常的地方啊，它是正常的一个上涨的时候啊，有点放量是吧？就是回调的时候，包括今天是吧，有点缩量，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市场。目前的上涨缩量咋看呢？今天韩国大跌，我们大 A 没怎么没跟的。这个去杠杆啊，大家的这个进程不太一样。说实话，韩国这一波呢，杠杆化因素太重了啊，所以去杠杆去的是啊，就是跌跌不休啊，可以说连续7周都是下跌的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啊。所以说啊，我们现在不跟韩国也是正常的啊，不跟韩国。你关键看一下，大家还是要注意什么？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个市场啊，就是犹豫期、彷徨期，你一定要去找那个最强的那几个方向和板块。你一定要看哪些板块和方向在偷偷摸摸的走强。来，评论区说出来，在市场包括今天啊，整个市场比较彷徨，成交量也比较低迷啊，状态也比较低迷的时候，有哪些方向在悄悄摸摸的走强？这个还是要注意，就是在市场啊，在市场彷徨期、犹豫期，尤其经历了大跌以后的这种大病初愈期，你要做的不是害怕，不是惊恐，不是不安，而是要瞪大眼睛啊，去看哪些方向它在什么，它在率先在走强，或者哪些方向特别有韧性啊，大势跌的时候它比大势跌的少，大势一稳它就开始一飞冲天啊，甚至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导力量。啊，一定要，这是大家需要现在做的。 啊，这是学是更需要做的，大家能理解吗？啊啊，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说的这几个方向啊，是不是有这个特征啊？强不强啊？我给大家会员直播、会员内部直播讲的那几个方向强不强？强的话打个强。好，晚上有加播吗？还加？我昨天的加播了，前天晚上加播了，今天晚上还加播吗？啊啊啊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五点，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啊啊！还有关键时刻给大家做一些加播啊，加播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啊。虽然我叫长塔口啊，那就塔口就塔口吧，反正董王也塔口，我也塔口啊啊！等大家这个回血多一点啊，吃到肉啊，再吃肉厚一点，我们就把价格调上去啊，调到这个31380啊。这个价格难道调不上去了吗？真的是啊。问我科技接下来这几天怎么走啊？这个就是有点短啊，有点短啊。关键是叫什么？我给大家讲，就是在市场大病初愈的初期啊，在这个时候大家彷徨期、观望期，你需要做的不是惊恐不安啊，你需要更需要是啊，去认真的去看啊，哪些方向资金特别特别的有利啊，资金特别特别的偏强势啊，或者资金啊。啊，资金不是退缩，而是在什么啊？而是在进军的。这很关键啊。然后你要看一下，在市场逐渐啊彷徨犹豫期，哪些是在悄悄走弱的？来评论区说一下，在市场啊，在市场这几天，你看到哪些地方？哪些地方走弱了？啊，哪些方向在走弱？啊，哪些方向在走弱？啊？啊，财经管家男保姆啊，男保姆，财经管家男保姆。啊，哪些在走弱啊？观察哪些在走弱啊？哪些在走弱啊？老邓在走弱对吧？银行在走弱，红利在走弱是吧？嗯、啊。啊，这些劳动在走弱，好，这些在走弱，它给你什么讯号？啊，是不是有？是不是又有一种又要跷跷板的这个信号？啊，跷跷板，啊，跷跷板，啊，也就是说，市场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市场处于跷跷板状态的过程中，它是熊市还是牛市，还是非熊非牛？啊，市场咱们这种跷跷板啊，一会儿就科技暴跌的时候。啊，这个银行啊，红利啊，老登就涨，老登一跌，科技就涨。这种跷跷板行情，它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还是非牛非熊？啊啊！港股对港股，你们也看到下来了吧？啊，港股其实它跟老登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也是一个树洞啊，科技跌的时候用来躲避的啊。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资金，就是只要是这种跷跷板效应啊，跷跷板还在的话啊，它至少不是熊市啊，不是熊市啊。真正的熊市是什么？是板块轮番杀跌啊。比如说科技杀完老邓杀，老邓杀完科技杀，然后红利杀，一个接一个杀。这种它还在跷跷板的一个过程中，说明资金没有离开这个市场啊，没有真正离开市场啊。老师有没有炒日韩的股票钱流入港股啊？我觉得这个逻辑解释不太对啊。我其实不太偏向于这种逻辑解释，就是说当日韩股市涨的时候，钱被港股本来投入港股的钱被吸到日韩去了啊，然后港股形成了一种虹吸效应、抽水效应，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从表面上啊，是就看上去好像是这样，这是一种相关性，但我觉得实质还是港股的它这个构成里面原因造成的，就是港股里面它缺少 AI 硬科技的东西啊，偏少，它主要还是以传统行业老灯行业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构成，我觉得这个是根本原因。所以之前我不是把恒生科技戏称为消费科技吗？啊，也叫老灯科技吗？啊，或者消费科技吗？我觉得本质原因还是这个。这也是昨天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你看那个包括啊腾讯啊啊阿里巴巴，就他们这种啊互联网平台型的公司，他们这种公司的 这波上涨到底是超跌反弹造成的啊，或者说是像老邓一样作为一个资金的树洞啊，很多资金去躲避的呢，还是说他是还是说朝他是认为像海外啊美国的大科技云厂商一样，是吧，认为 AI 的应用要落地生根，在云方面啊高歌猛进啊，如果不是的话啊，如果不是的话啊，那这些恒生科技的涨幅可能就非常有限啊，或者我们的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所谓的大科技的涨幅可能就比较啊，就可能比较有限了。啊，所以说大家知道我对港股的观点，对吧？港股观点，港股在四五周之前啊，也就是这波上涨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在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提示过港股的机会啊？说港股可能跌的有点超跌了啊，后面要反弹了。大家记不记得在七月五号那一期讲直播啊？具体就是七月五号，去回看一下我七月五号的会员直播，是不是给大家讲到恒生啊，恒生指数、港股这块啊，可能不要看得太空了，可能要反弹了。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啊，记得打个记得。啊，记不记得我们在七月五号那一期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明确的讲过啊，港股不要再去看空了，不要过度看空了啊，可能要有超跌反弹，可能要有反弹。啊，那个时候的港股就如同什么？就如同我们这边的老邓和红利，它是一个性质。啊，科技大科技一跌啊，日韩一跌，我们这边科技硬科技一跌，资金纷纷的就往那个地方去了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个会员那天跟我连线了，我们南姐对吧，跟我们连线啊，他说，哎，他这个方向切换到港股了，哎，我说这个也不错，对吧？这个方向选择也不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就是什么，整个那个 AI 硬件科技下跌之前的一个状况啊，他那个方向去就去对了，去的挺好啊，在黄金和港股之间，他选择了港股。啊，那这个就处于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是吧？就是在 AI 科技啊，然后存储啊、半导体啊疯狂下跌的时候，它非但守住了净值，是吧？还能往上走啊，这个就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港股接下来怎么？现在的港股是什么？啊，现在的港股你认为是机会大于风险，还是风险大于机会呢？啊，现在的港股啊，现在的恒生，你认为接下来是什么呢？啊，接下来这是接下来它。机会大于风险呢，还是风险大于机会呢？啊，啊，此一时彼，就现在的港股，现在的恒生，啊，现在的港股，你认为是机会大于风险呢，还是风险是机会呢，还是风险？啊，现在的港股，啊，你认为是机会还是风险？啊，现在的港股呢，啊。原油涨了啊，原油涨了一点是吧？原油一涨，然后就把黄金还有美股就给带下来了是吧？啊，说明这个相关性现在还挺强的啊，还挺强。这个协议啊，这个谈了这么久，怎么还没落地呢？还没落地呢，啊，还没落地呢啊。嗯，恒生是日韩的红利啊，对，也差不多，嗯，类似啊，所以港股这块啊。其实整个我觉得这个跷跷板效应啊，不光在我们 A 股内部有啊，包括在你看日韩啊，日韩和这个港股之间啊，其实也啊也类似。日韩里面炒的也是半导体嘛，啊对吧？炒了半导体这个硬件这块啊，所以说啊，港股这块啊，港股这块的话啊，我认为啊，接下来风险大于机会一点啊，或者说是啊。怎么讲呢？啊，就是港股这波呢，还是把它看作反弹的啊，没有看作反转啊，没有看作反转啊啊啊！如果是就是港股这波，我们没有把它看成反转啊，把它看成是反弹的啊，这个观点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啊，就港股这块，恒生指数港股这块，我认为是一波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啊，应该来讲走的已经差不多了啊，走的已经差不多了啊，这个观点就可以告诉大家。黄金都吃到肉了，半导体，这个啊，就是还是利弗摩尔那句话啊，就是说，对吧？不是这样做让我赚到钱，也不是那样做让我赚到钱，而是只有一个姿势啊让我赚到钱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吃肉啊，再把它吃大一点，吃的多一点啊，能多多吃肉啊，能多多吃肉。这儿如果有幺蛾子的话啊，这儿如果有风险幺蛾子的话。啊，大家觉得最有可能的方向来自于哪？ 那就如果这儿啊，就是我们当然你也不能太乐观对吧？啊，就是或者说要想一下，如果这儿有可能出现风险的话，大家认为风险的最大来源有可能来自于哪里？就如果这里面啊出现风险的话，你觉得风险的来源是在哪里？是全球经济衰退，是美股暴跌，还是哪个方向？如果这儿啊如果有风险的话，在哪里？啊，有说大非农的，有说加息的，有说海峡的。啊，也说非农数据变好的，啊，这儿的风险啊，这儿的风险第一号的是什么？第一号的风险是战争重启，对的啊，谈崩了啊，就是预期又反转了，反转再反转啊，这儿的风险的黑天鹅在于战争又全面升级了，啊，地缘是这儿的排在第一号的风险，第二号的风险。其实也算半个风险，不算很大的风险，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异常强劲，比如失业率从 4.2 干到 4.0 去了，新增非农就业15万干到20万去了，这是第二号的风险。第一号的风险是地缘风险，第二号的风险是什么？是非农就业大幅走强的风险啊！这是两大风险，其中地缘的风险排到第一位，大家能理解吗？啊，能理解吗？这两个风险都是透过什么去给市场施加压力的啊，透过什么啊？透过加息预期，对吧？啊，透过极强的加息预期，甚至导致加息一触即发。啊，地缘的风险，如果说黑天鹅的话，说大风险的话，地缘的风险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大非农的风险啊，就业数据极其强的强劲啊，就业数据极其强劲。啊，失业率下降到 4.0,4.1, 新增非农就业10万以上。啊，再续费一年啊，可以啊，我们很多会员都拍了两年三年的啊，三年的还有拍五年的啊，拍五年的啊。这两个方向的风险，就是地缘的风险和加息的地缘的风险和大非农就业数据的风险，都是透过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来影响市场的。地缘的传导速度比就业的传导速度快，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这个对啊，这个课代表理解的对，没问题啊。因为地缘是什么？实时变化的啊，通过油价是吧？通过信息直接影响到市场，而非农就业数据它毕竟是一个月一次嘛，啊，一个月一次嘛，啊，所以说它比非农的那个大非农的那个还要快，还要实时啊。所以这两个风险啊，要想清楚啊，你觉得这个市场你才能考量清楚啊，这儿值不值得博弈，值不值得参与？啊，值不值得参与？首先，第一个就要想清楚，就是说这边地缘的风险会不会战争又全面升级了？啊，全面升级了。那目前来看呢，啊，就是至少没有再打啊，但是这个协议呢，好像在进展啊，但似乎又没有完全进展下来啊。但总体来讲呢，啊，好像是有点那个不想打那个意思了，是吧？啊，或者暂时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啊，有降温的这个意思，啊，降温的意思，啊，但是地缘呢，确实有的时候啊，说不清道不明，啊，说不清道不明，我们也不是战争专家，啊，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董王身边的这个内幕人士，啊，但是呢，我还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讲，啊，这样包括结合现在的消息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啊，第一个呢，我们从就是这两天的消息来讲，确确实实这两天的消息看到了说要缓和的这个迹象，啊，或者说贝森特也出来说，董王也出来说，啊，虽然这个协议没有尘埃落定，啊，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市场的目前的风向和走向是往这个缓和的方向去走，啊，但是你说会不会风云突变？主要这个东西太多次的这个反转又反转了，所以大家也没有。把握说这个东西啊，就消息说是缓和的，突然又升级了，谁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只能从啊，从这个董王中期选举啊，100天的这个临近啊，中期选举临近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中期选举对董王非常重要啊。如果战争全面升级的话啊，那中期选举的压力啊，毫无疑问啊，可能会丢失两院，甚至被弹劾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或者说我们在这个100天的这个当下8月中上旬来讲啊，不说这个海峡能平安一世吧啊，或者平安三年十年吧，就说这个海峡能平静三个月就够了，先把这个选举搞完了，哪怕回过头来董王你想再怎么打都怎么打都行啊，但是这三个月啊先给咱们消停点 啊，就是可能他有这个诉求和动力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角度和逻辑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美日央行对汇率的联合干预啊，联合干预啊，就是说日元不是狂贬嘛，后面美日央行联合干预了这个市场，干预这个市场以后呢，你看到了什么啊？看到了这个日元啊，从贬值开始走向升值。那我们说贝森特作为对冲基金出身啊，师从索罗斯和 John Miller 这些对冲基金大佬，这些汇率市场的大佬啊，所以说他敢于这个时候去进行干预，不怕这个钱打水漂啊。我相信大体还是偏向于认为这个海峡啊能够相对比较平静，因为如果海峡是继续升温的话，或者风险全面升高的话，那美元肯定是走强的啊，避险情绪会升温的。那美元走强，你干预的钱也容易打水漂。所以我们目前也只能从这么几个角度去分析啊，就认为这个海峡，包括从油价的角度来看啊，油价整体来讲确实也下去不少啊，虽然今天又有点反弹，但整体来讲下去不少。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啊，我认为海峡啊，就是接下来走向缓和啊，甚至这三个月能有一个平静期的概率啊，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个七八成啊，或者是六七七成左右，偏高一点啊，偏高一点啊，也就是说这个风险呢啊，这个风险呢啊，就是说虽然我们都不是军事专家啊，不知道是不是又反复了，又要全面升级了，又要大打特打了啊，但是目前按照新闻的走向来讲，包括这些动机啊，这些信息来讲，偏向于海峡这块还是往缓和的方向走啊。第二个就是非农就业这块，就业这块的话，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呢，就是就业这块的话，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劳动参与率啊，从去年十月啊到现在下去了一个百分点。因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它掩盖了美国经济的走弱，或者掩盖了失业率的上行啊，所以我不太认为倾向于就是失业率从 4.2 还能往下走啊，还能往下走啊。新增非农就业我也不太认为它会啊，在这个世界杯预期结束之后啊，我看七月份啊，世界杯结束之后是吧，或者世界杯已经到后半段的时候，然后新增非农就业还有很多啊，所以失业率这块啊，我觉得也不会说这个就业市场啊特别强劲啊，特别强劲啊。所以综合这两点吧啊，我整体还是偏向于认为就是这个风险相对还是可控的，或者说这个面啊，这个面的话啊，还是偏向于就是机会大于风险啊，机会大于风险啊，就是这两个黑天鹅呢有概率啊，但这个概率呢我觉得啊可能是啊这个概率没有那么高吧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博弈啊，或者这个啊，性价比这个胜率啊，这个赔率啊，你考虑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值得的啊。当然，这就是涉及到明天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了啊，数据出来了。还有就是什么？这周末之前，我估计这个协议也好，这个事儿也好，海峡这个事儿啊，大家评论区说一说，你认为还会拖很久吗？还是近期就应该会有一个解决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认为海峡这个事儿还会拖一段时间呢？啊，还是说短期啊，短期应该就有一个结果呢？啊，老邓怎么看？一会儿讲一下啊，一会儿讲一下啊。贝森特本来说周二周三有结果，但是你看这没结果，今天是周四了嘛，他们已经周三了还没出结果啊，所以说久拖生变嘛，大家也担心嘛，市场其实也担心嘛，市场其实也需要一个绿灯的嘛，就是说啊，一个绿灯出现了是吧，市场才敢大幅啊，才资金也才敢去该怎么做怎么做嘛啊。日本会加息吗？啊，明天晚上8点半啊，非农就业数据出来，大非农出来啊，大非农出来啊。啊，所以说这块我觉得我个人倾向于啊，就是说在海峡这个事情啊，应该也不会再久拖了，因为它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啊，你如果再不解决的话，那选民还是有记忆的是吧，如果你拖久了其实意义就不大了啊，意义不大了，就通胀维持在高位嘛，那你如果这100天 啊，就是说要解决的话，我意思啊，其实八月中上旬，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思考，就是这个海峡的事情要解决，就应该在八月的中上旬啊，中上旬有一个解决，哪怕这个解决只是暂时的，只能安抚三个月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他也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能让他市场安定三个月啊，或者说是啊，这个平息止战吧，三个月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董王的选举。哪怕你中期选举以后啊，再打回来杀回来都行啊，那不管啊，打回来杀回来都行。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三个月，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关键了啊，就这一百天还是挺关键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啊八月中上旬啊，或者这周啊，也许可能会有一个啊一个结果吧啊，只是猜测判断啊，不见得一定对啊，也不见得一定对，只是我们从逻辑上去做一个思考。我觉得八月中上旬这个事情有一个啊，有一个解决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当然能，那是能谈成啊，能谈成的条件下，就是说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非农就业数据，明天晚上八点半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个也很关键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我觉得失业率啊或者失业率有所上行。啊，有所上行这个概率也是有的，主要是劳动参与率之前掩盖的失业率的走高，所以我觉得失业率啊，失业率这块啊，如果有可能啊，微微上行啊，当然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假设和判断啊，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前前后后想清楚了啊，你觉得我这儿值不值得博弈，我怎么去参与这个博弈啊，我的这个对吧，我的这个仓位管理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应对，我觉得把这些想清楚啊，想清楚。我觉得也就可以了啊，因为投资市场它没有百分百绝对的嘛，它就是个 probability， 是个概率嘛，啊，是个概率嘛，你把这些想清楚，想清楚，啊，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能理解打个理解啊。失业率上行利好黄金吗？啊，你说呢？是吧？失业率上行啊，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目前啊，失业率上行的话会利好黄金啊，失业率上行的话会利好黄金。好，大家有没有听昨天晚上加播的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两天晚上加播的，去拍个课程去听一下啊。今天我们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2980啊，一年57的会员直播，每周日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啊。有人又说这个黄金现在能逢高抛是吧？再整什么高抛低吸什么玩意儿？这个啊，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做不来啊，我不会这个，我不会做，不会这个啊，不会什么 T 啊什么这些咱不会啊，整不来啊，就看你们个人的选择啊，反正不要啊，不要最后变成狗熊掰玉米就行啊，啊还是猴子掰玉米啊。啊，大家这个目前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小心谨小慎微的啊，在大 A 这块，在科技这块，整体我的感觉大家情绪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啊，或者比较啊旁观的啊，比较谨小慎微，还不是那种啊就很激进的那种状态。好，马上啊，美股开盘了，开盘陪大家稍微看一看啊，稍微看一看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市场现在有一个好处啊，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也要想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衡量什么，衡量市场的位置和坏消息的这种效率。如果市场在很癫狂的状态下是吧，然后突然反转了，再叠加坏消息，那个就是坏上加坏是吧，然后就趁你病要你命啊，趁你病要你命，那就比较麻烦。那你像黄金这种是吧，从顶部跌了 30%， 白银腰斩啊，然后像科技啊，咱们这边科技啊跌了20%-30%，甚至腰斩也是啊。韩国股市跌40%，就是说它这个位置啊，相比六月份的那个时候还是跌了不少。那我们说啊，其实跌的很多啊，也意味着风险释放的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是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角度啊，是一个有利角度，大家理解吧？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说在很癫狂的状态下突然出现啊这个反转了，然后加上坏消息，那就是趁你病要你命。那这个时候如果是相对一个低位啊，或者是相对经历过大病啊，经历过一场大病，有了免疫力了，有了免疫细胞了啊，相对有一定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的话啊，它其实是对坏消息的抵御能力可能也会增强一点啊，也会好一点。当然如果是好消息就更好了啊。好，美股开盘了啊。还是费半啊，还是费半呢有点拖累啊，这个费半有点拖累，其他的这个板块，其他的人家都还挺好的啊，都还可以吧啊。 闪迪和西部数据的这个财报呢其实还行啊，就是前瞻指引有点不大预期，因为大家期望太高了，期望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期望，所以说就是考官100分了稍微99分啊，可能就会有点啊，但是我觉得还好啊，还好的原因是他毕竟从前面也跌了一大截了啊，只要不会把那个最之前的那个7月29号那个最低点打穿啊，我觉得应该就还凑合吧啊。存储的话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玩意儿啊，它毕竟是前期涨得最猛最凶的一个板块了，最凶最猛的那种。啊，主要是费半啊，主要是费半现在有点拖累美股啊，而且它那个其实标普啊道琼斯还行啊，就是这个纳斯达克100在跌，这里面主要还是费半。半导体又崩了啊，崩了呢也谈不上，就是它需要一个什么，它之前涨的是最凶最猛的啊，所以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过程啊，稳定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半导体这块呢，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大病初愈的一个过程，大病初愈的过程啊，除非它走成什么，走成就是再创新低了，把7月29那个低点是吧，费城半导体跌下去跌穿啊，然后整个费半是吧继续走这种熊市结构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就还是算啊算休整吧啊，或者大病初愈的一个过程吧。贸易摩擦现在还好，贸易摩擦市场不是关注的焦点啊，现在还是焦点还是地缘，一个是地缘，第二个是明天的非农就业数据，主要这两个啊，主要这两个啊。现在标普和道琼斯都创新高了，主要就是纳斯达克创不了新高，主要还是费半啊，主要还是费半的这个拖累啊，费半的这个拖累啊啊。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至少你还费半不是也经历了一波大跌吗？啊，我意思它处于一个大病初愈的过程啊，就还没有看到迹象，就是它又转入一个新一波下跌的一个开始啊，就这个我觉得暂时还没有看到啊。你说费半是补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它之前涨得太凶了啊，然后这个去杠杆的过程要经历一段时间啊，包括里面的这个交易比较拥挤啊，就是前面是最热捧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拖后腿的一个东西了，就前面其实是一个急先锋，就是我们说在美股就是四月五月的大涨啊，包括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包括日韩也是一样，就大涨的过程中存储是一马当先的，只要像日本的铠侠，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啊、我们这边的存储那些大的巨头那些公司，他们在这个四月五月带动股市是急先锋的作用啊，但是这个急先锋被过度追捧了啊，然后交易也太拥挤了，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偏拖后腿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是就是说它啊，它这个拖后腿倒是问题不大，因为你前面涨得太凶了啊，就只要这个其他的板块像大科技啊，包括啊科技棋子啊，其他的都还比较健康，我觉得这个拖后腿慢慢大病初愈，它修复了以后呢，它也会慢慢跟上这个节奏，就是因为前面可能急先锋啊打得太猛了，打得太凶了啊，也累了啊，然后也元气大伤了啊，可能需要一个休缓，一个大病初愈的一个过程啊，大病初愈的过程啊。我偏向于不太认为就是半导体的下跌呢是一波熊市下跌的开始啊，我偏向于不太这样认为，就如果你认为半导体的大跌是股市进入熊市的一个先锋板块啊，或者是一个前瞻的一个信号的话啊，那你就应该什么，就应该啊就是比较看不看好这个市场，也就是说半导体只是一个下跌的一个信号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板块在下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你就是认为这个市场要转熊了，你明白吗啊，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半导体前面涨多了是吧，后面现在成了一个拖后腿的啊，虽然它暂时拖后腿，但是慢慢慢慢它会跟上这个节奏，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啊，你就可以偏乐观一点，这看你往哪个方向想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你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半导体这块它到底是股市转熊的一个信号，前瞻信号呢啊，还是说它是一个啊，还是说它后面会跟上市场的节奏啊，评论区你们也说一下你们的观点啊，你们认为半导体这块不管你看韩国股市还在跌跌不休是吧，然后我们大 A 这面存储好像也是这个气若游丝啊，气若游丝的感觉啊，就是这种 情况，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波熊市的这个信号的开始呢，还是啊，还是说将后面它会慢慢跟上这个节奏的啊，跟上这个整个大势的节奏啊？如果你认为它是因为前面涨得太快了，这个急先锋太猛了，后面慢慢慢慢它会跟上市场的这个节奏啊，或者跟上大科技啊，跟上其他板块的节奏的话啊，那我觉得就可以偏乐观一点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前面涨多了是吧？现在它慢慢修复、修调整啊，需要的时间长一点罢了而已。但是最后它还是会跟上大势的节奏，跟上其他板块的节奏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乐观一点。标普和道琼斯新高能理解成美国的老灯强，科技弱吗？不能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标普和道琼斯的新高里面还有科技西子的一些功劳，就是这一波它不是说科技全弱，它是软件很强啊。你看软件也挺强的吧，还有大科技也挺强的，微软 Meta 啊，微软、谷歌、亚马逊啊，这些财报都非常好，而且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云服务这块增速还在加速，这个给了市场非常好的一个信号，让市场大大的消除了什么？打消了对资本开支过度的这种忧虑啊！因为市场认为资本开支太多了，大科技可能会现金流转负，其实非常担忧的啊。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好就好在这一期第二季的这个财报啊，它告诉你大科技的这个云服务方面的这个进展是非常快的啊。AI 方面的这个资本开支 CapEx 不是白花钱的，它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满足没有实现的那些需求。这个钱，换句话说，这个钱资本开支钱砸下去，它是能实实在在的带来订单的，是能实实在在的带来收入的。所以说市场把这个担忧打掉了，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你看大科技一马当先是吧，成为了新的急先锋啊。你去看你这几个大科技啊，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个都很强的啊，说实话真的不弱的，甚至将来成为一个什么啊，成为一个这个拉动股指的一个急先锋的力量，或者一个绝对主力的力量都有可能啊。因为大科技体量足够大啊，然后估值又便宜是吧，只有20倍出头，同时呢啊，同时资本开支的这个忧虑呢又被打掉了啊，或者是大大的削减了啊。那我觉得不排除像这个亚马逊啊，微软啊，谷歌啊，这些大科技啊，它啊，包括英伟达啊，它的这些大科技呢，成为新一轮推动啊美股创新高的一个核心力量啊，有这种可能性嘛？只是说，那现在拖后腿的是谁呢？啊，拖后腿的是 AI 硬件，就是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代表的 AI 硬件这一块啊。然后呢，那些软件股呢，其实也还可以啊，软件行业整体也还行吧所以我这块偏向于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半导体现在拖后腿这个事情是一轮熊市的开始啊，或者说是一个熊市的前瞻指标的话，那你就应该悲观一点，你就应该觉得啊这个市场要不妙了。如果你认为半导体只是前面涨多了，现在有点大病初愈啊，只是拖后腿的话，那你就应该相对来讲要乐观一点啊，乐观一点啊！大家评论区应该能理解啊，大家理解吗？啊，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打个理解啊。我的观点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加播也给大家讲了，对吧？我对后面市场的节奏怎么看的？经营怎么看的？科技怎么看的？机会怎么把握啊？风险怎么考虑？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啊，拍个课程，我们今天拍年卡送一个月啊，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然后本来我们马上就要恢复这个3180这个价格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今天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2980的价格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啊，非常划算了啊，就是对应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价值提供的这个内容啊，一年50期的直播，每周五日下午5点啊，然后给大家讲2个小时，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科技怎么看啊？科技这块啊，我觉得后面是机会大于风险啊，机会大于风险啊。就是我之前不是也给大家讲了吗？啊，就是经历了7月份这么惨烈的屠杀啊，对科技的这么惨烈的屠戮以后啊，我觉得整体来讲风险的释放还是比较多的啊。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一些尾部风险，第一个是海峡的风险啊，会不会啊战争重启重燃？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非农就业数据特别强劲啊，引发什么？引发美联储的加息效应啊，这是唯一的两个尾部风险。其他的话啊，我认为市场经历了大幅7月份的大幅杀跌以后， 它反而比什么？反而比六月份啊更有性价比，或者反正反而比前两一个月以前更安全了。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你经过了充分的杀跌以后，其实你的安全边际比以前高了。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啊偏向于一个观点。所以说，不管是金银啊、科技啊啊这块啊，我们该怎么去考虑，怎么去应对啊，怎么去啊做好啊这些该做的应对。所以费半这块啊，费半这块就半导体硬件这块，大家也听明白我的观点了，就是说啊，就是说它四月五月是整个市场的急先锋啊，是冲刺的主力军，后面它累了啊，受伤了啊，然后什么啊，然后需要休养生息了啊，所以说现在显得有点拖后腿啊，但是我认为后面它还是会什么，后面还是会可能跟上是整体市场的节奏的。啊，它不会一直成为一个拖后腿的那个落后生，而是慢慢慢慢可能会跟上啊整个市场的节奏。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老登怎么看？大 A 的老登和科技还是跷跷板啊？我觉得还是跷跷板。我觉得老登不具备持续走强的基础啊。有几点我可以去啊，我们去分析这个观点或者分析这个判断啊啊。第一点啊。大家理解啊，先打个理解，我也歇会儿啊。好，老登的话，我觉得没有长这个中没有持续性啊，没有持续性。那第一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啊。第一点是我觉得基本面不支持啊，就是从现在的基本面角度来讲啊，老登想走出这个容光焕发，走出这个老树开新枝，基本面的条件不太允许啊。一个是我们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啊，包括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从啊融资这块的变化啊。好，谢谢啊，谢谢大家给我点赞啊，谢谢太阳，谢谢老法师啊，谢谢张志宇妈妈啊。对，大家可以帮我点点赞啊，多点点赞啊，可以帮我多点点赞，加加关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就是老登的话，老登是什么？老登就是21年以前啊，特别火的那些行业，房地产相关的、消费相关的、白酒相关的啊，那些老登行业，也就是21年之前啊，特别有实力的一些行业。21年以后啊，中国经济啊，这个。整个动能发生转换啊，尤其是恒大暴雷以后，是吧？整个房地产去杠杆周期开启以后啊，那这些行业都不灵了啊，统称为老登行业了。老登行业，我觉得从基本面上角度来讲，不太支持它啊，支持它就是说有持续性，我觉得持续性并不好。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目前这几天最近的走势来看啊，还是很明显的一个跷跷板啊，还是很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行业，就是当科技。开始稍稍有涨，有开始有稍稍回温的时候，你看到老登啊、红利啊，又开始什么啊？又开始往下啊，或者又开始走弱。所以我觉得这块跷跷板的行情还是非常明显。这是第二个啊，就是从盘面上来看。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在这个五六月份，哪怕是五浪疯狂的时候啊，或者资金量非常充沛的时候，两市成交天天都在30,000亿以上的时候，都很难形成轮动。而且那个时候经常是什么？经常是科技一涨啊，4000家股票就下跌，啊，然后头部的那5%的科技的那些公司，他们占到市场成交额的50%以上，50%左右，非常高的一个集中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成交额，你30,000亿左右，或者现在的这个成交额成交量，啊，可能也很难同时，也很难支持什么？很难支持老登。继续走强，包括科技也继续走强，很难支持这个双强的格局。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讲，可能也依然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不足以支持啊持续的轮动啊，就持续的轮动行情的那种啊那种多点开花一样，像美股那样。美股我们确实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非常健康的轮动，是吧？东边不亮西边亮啊，科技不涨老登涨啊，或者是科技跟老登的比翼齐飞啊。但是在大 A 这面。啊，似乎永远就是什么？似乎永远经常就是什么啊？就是跷跷板啊！大家能理解吗？刚才我讲的啊，刚才把我讲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我给大家又带大家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这个思路这个逻辑 啊，我们把这些想清楚啊，把这些想清楚，啊，想清楚，啊，大家能理解哈，把这想清楚，想清楚我们就知道哪些地方赢面大啊，哪些地方不该做啊。比如说，如果后面科技慢慢能企稳，科技的机会大于风险啊，那对应的跷跷板就是老登的风险大于机会。啊，老登和周期的这个，或者老登和消费啊，包括白酒，它可能风险大于机会。如果还是跷跷板的话，啊，银行属于老登嘛，那是天然老登，那是老登中的老登的上古神灯啊啊，银行那是老登中的老登，属于上古神灯啊，上古神灯啊，银行是什么？周期之母啊，所有的老登行业、周期行业、房地产，你能想到的重资产行业，全都跟银行息息相关。偏偏科技这个小灯，它跟银行相关性没那么大，为什么？啊，因为科技主要是靠直接融资的啊，比如说股权融资啊，比如说国之重器长鑫啊，是第一大市值公司，现在它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它是靠什么？靠股权融资啊，然后靠上市啊，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啊，他对银行的依赖并不高啊，银行是老登的他爹啊，是上古神灯啊，老登的爷爷，老登中的老登是上古神灯啊，上古神灯他跟什么？他跟周期性的这些行业息息相关，你能想到的家居、建材、房地产啊，重资产的行业都跟他息息相关啊，所以说它天然啊，就是跟小灯科技啊，就是目前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跷跷板。银行一涨，小灯必跌，科技必跌；银行一跌，科技必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个规律啊？是不是这个规律？是的话，打个是的啊！是不是这个上古神灯啊？银行老灯中的老灯，上古神灯跟这个科技小灯啊，完全是反的啊！它就不是一个生物啊，不是一个物种啊，不是一个物种啊，就是银行跟科技它不是一个物种啊。是它不是一个物种啊，它这个不是，正因为它们不是一个物种啊，不是一个基因啊，所以说这个银行跟科技你看天然它就是反的啊，反的啊。黄金是老灯吗？黄金啊，它不属于灯类产物，它不属于灯类家族，不属于灯类家族。黄金是老灯，黄金不属于灯类家族啊，它属于跳出三界外的啊，跳出三界外啊，不在五行中啊啊，这黄金不是灯啊，黄金不是灯，它不属于灯类家族啊，黄金是败的。啊，黄金是阿拉丁神灯啊，黄金说啊，黄金它不属于灯类家族啊，不容易，不要往那边想啊，它跳出五行中啊，黄金它不是不跟他们不是一类产物啊啊，黄金是老灯嘛，嗯，所以你看黄金啊。啊，跟他们不是一个圈的啊，不是一个圈那玩的啊，他管理科技怎么整啊，或者是老灯怎么整啊，他这该跌跌该涨涨啊，该涨涨啊啊，明天黄金人怎么走啊？不要问明天一两天啊，要风物长宜泛眼量啊，你要问未来三个月啊，未来半年怎么走啊？啊，基因分化，偶尔的分化正常啊，它有时候你会发现黄金涨了猛一点，有时候白银涨了猛一点啊。好，哎，那纳斯达克啊，我们看到科技啊，纳斯达克又上去了是吧？纳斯达克又上去一些了，所以半导体又拉回去一些是吧？拉回去一些，所以这个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它倾向于什么？倾向于就是说，费城半导体这块呢，它属于之前急先锋涨得太猛了啊，目前是什么？啊，目前是拖后腿，但这个拖后腿呢，啊，可能是暂时的，慢慢它会跟上这个节奏，啊，就可能偏向于这个方向一点，啊，所以大家有看到，哎，纳斯达克又拉回来了，费城半导体又拉回来了，是吧？啊，对，黄金咱们就把它定义为什么？它属于非灯物种，它属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属于这么一个物种，啊， 啊，所以黄金啊，今年也会给大家跟着我们会员直播的节奏走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黄金啊，黄金给大家的应对稳不稳健？稳健的打个稳健啊，或者吃到肉的打到吃个吃到肉啊。黄金这块啊，我们是从去年八月给大家提示机会是吧？是，然后11月底提示风险啊，2月28号开战即巅峰，然后后面一路啊给大家碎碎念啊，不到时候，不到时候，时候不到，稍安勿躁，时候不到，稍安勿躁啊，念了大概一两个月。啊，然后到了这个4000美金左右啊，又给大家去啊，该应对应对。啊，所以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啊，最后一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2980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很快就调到3180了啊，3180了啊。严兄在不在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啊。他最近他可能不在啊。这个美股的韧性啊，确实很强啊，确实很厉害啊，确实很厉害。你在额尔古纳听你听我直播啊？明天旅游攻略都没做，不着急旅游啊，就求一个什么，求一个啊，这个叫什么随性啊，随性啊，你应该。啊，随性啊，随性，什么时候起床随性啊，什么时候走，攻略不需要做，走到哪玩到哪啊，这个才开心啊。你攻略都做好了，都看了一圈了，没意思啊，没意思。所以没事，你安心听我直播吧啊，听我直播，大不了明天迷路啊，迷路没关系，迷路没关系啊，迷了路说不定遇到更好的风景啊，更好的风景啊，是不是啊？还有在日本听我直播的啊。啊，你这个评论区我看看你们都在哪里啊，就是有没有，哎，算了，不问了，一问各个地方都打出来了啊。嗯，好，那我们看一下美股，就说啊，就说看到这个美股啊，刚才给大家也都分析了一下，都分析了一下，就说这块啊都在哪儿，新疆的啊，天津的啊。老师，加息预期又增加了吗？没有，加息预期下降了一些啊，从之前来的9月份的60%多，然后降下来了一点，降了一点，啊，降到50%多，56%。领取失业金这个比上个月增加点，但比预期能说明不了啥。首次申请失业金数目啊，只要是在。啊，就25万以下啊，或者24万以下，说明不了问题，只能说明美国的经济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稳健的，没有看到大失业率大幅走高或者是就业市场失控的风险，大家能理解吗？首次申请失业金这个数据，只要在24万以下啊，你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上到25万以上，甚至往30万以上走，才能看出就业市场的出现问题走弱。啊，所以你还是去关注明天晚上8:30的大非农吧，啊，大非农吧，啊，未来两个月 AI 硬件是反弹还是反转？你先别管反弹还是反转，啊，而是认为这两个月到底是机会大于风险还是风险大于机会？反弹也有很强的反弹，啊，反转也有很弱的反转，对不对？啊，先不要去想反转，不就是想证明啊能突破新高吗？反弹不就是想说它过不了新高，然后又下来了？啊，那能不能过新高有那么重要吗？我觉得重要的是接下来八月九月，啊，它是机会大于风险，啊，因为毕竟跌了那么多嘛，啊，你说一定对吧？过新高有过不过新高有那么重要吗？而且这里面会很分化，有些板块、有些公司肯定会过创新高，不用说，有些肯定过不了新高。啊，大体是一个应该非常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对，有人说不重要，重要是吃到肉。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准确。不重要，重要的是吃到肉。黄金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啊，昨天晚上加播走啊，昨天晚上加播走啊。啊，反弹还是反转不重要，而是关键能不能吃到肉。好，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你们认为后面啊年卡还剩7单啊？好，你们认为后面啊，就是后面标普，就是如果假设 美股出现五浪疯狂了啊，或者不这样说吧啊，就是后面美股比如创新高了啊，都创新高了，标普也创新高了，纳斯达克也创新高了。你觉得后面的这个疯狂程度是纳斯达克更疯狂一点，还是标普更疯狂一点？啊，或者说最后如果假设说，在这个我们说，一轮啊，就是这个牛市啊，在这种癫狂中走向尾声的话，这个最后的癫狂的这个曲子是谁来唱的？就最后的这个癫狂的这一步，是谁最后唱响这个癫狂之曲？是标普啊，就像疯了一样的往上涨，还是纳斯达克？谁最后走出这个终曲呢？啊，是老纳呢，还是标普呢？啊，目前看现在是标普比纳指强，对吧？啊，标普比纳指强。就是如果假设真的有这么一天啊，因为什么样的牛市都有结束的一天嘛。啊，再好的这个节目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嘛。就如果这个牛市啊，这个牛市将来要走向尾声了，你认为最后唱响这个终局的到底是标普还是纳斯达克啊？如果这个牛市最终要走向一个曲终人散的话，谁啊会唱响这个终曲？啊，有说纳指的不少啊，说纳指的不少。好，那你如果认为纳指是唱响这个最后牛市终结的这个终曲的啊，这一幕的话，那纳指现在和标普的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那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机会啊，这个就不用不言自明了吧？就如果是标普唱响这个终曲，还是纳指唱响这个终曲？啊，如果是标普唱响这个终曲的话，那从指数角度来讲啊，或者从板块来讲啊，那就是应该什么？应该非科技或者非 AI 啊，可能更疯狂。AI 可能已经疯狂过了，或者是啊 AI 的硬件已经疯狂过了。如果最后是还是纳斯达克老纳唱响这个什么这个牛市的这个曲终人散的这个终结的这个终曲的话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纳斯达克或者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还有最后的疯狂。啊，目前你看好像是什么？道琼斯先创新高了，是吧？道琼斯创新高，道琼斯这个上涨幅度很陡峭，标普500上涨也很陡峭。现在唯独就是老纳，纳斯达克还没有创新高。首先，第一个，纳斯达克会不会创新高？第二，最终这个牛市如果要有曲终人散、终结的那一天啊，到底是谁唱响这个终结之曲的，或者是唱响这个最后的这个疯狂之曲的，也就是说谁走的这个节奏后面会非常的这个啊疯狂或者陡峭呢？有人说一般是都是大象起舞的时候，牛市见顶的时候。好，这个是经历过牛熊的啊，这在2007年的牛市，咱们这边的牛市啊，也是后面都是大象狂涨啊，就是很多的牛市的终结确实是以大象起舞作为终结的，很多都涨不动了，大象还在往上飞，确实是有这个特点。美股貌似几十年的牛市，美股这一轮从2009年3月份到现在的牛市是美股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大家知道吗？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啊。但这个最长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并不是因为啊，并不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啊，就是它跟这一轮的经济周期有关。就是美股之所以走出17年的牛市啊，并不说这次突然有什么特殊的，而是因为这是两个周期的叠加。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吗？你们有听过吗？就是说08年金融危机以后搞了量化宽松，是吧？然后这轮周期一直走到2020年疫情前，这是一轮周期。然后2020年的疫情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人为的加速打断了08年到20年那个周期啊，突然又什么又搞了一轮量化宽松，又危机了，又量化宽松了，所以导致你看到好像这两轮周期好像是分不出来了，感觉这17年是一个周期一样，实际这17年是两个周期结合起来的啊，分为两段，一段是从08-09年到2020年疫情前，这是一段，另一段是从2020年3月到现在，这是第二段，所以它是两轮周期的叠加啊，周期嵌套，对，周期嵌套，大家记得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周期嵌套理论啊，记得的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啊啊，有的可能没听到过啊， 没听到过的扣个一，我看没听到过的多不多，多的话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这个08年到现在我们其实是两轮周期的嵌套，它不是一轮周期，随着你看到的17年的这个牛市的现象呢，它其实因为两轮周期嵌套在一起了，让你有这种错觉啊。实际上这种事情是很罕见的啊，美是从09年到现在的这一轮美股牛市呢，是美股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啊，最长的牛市。好，听到过的就不用听了，可以休息一会儿。那没听过的，我给大家讲，给大家讲一讲啊。我看有不少人扣一的啊，那确实有不少人没听过。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两轮周期的嵌套啊。这两轮周期，08年发生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这个事儿背景大家知道哈。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呢，美联储开启的先是降息啊，降息把 5% 的利率通过一年的时间降到零，降到零以后发现还是挽救不了经济，然后开始搞量宽，量宽搞了三轮，一直搞到2014年啊。那这个就是这一轮危机的一个，或者这一轮经济周期的一个起点，就是08年发生次贷危机的，然后美联储啊还结合全球央行救助经济了啊，刺激完了以后呢，啊，这个经济呢，啊，运行了大概有十年之久，啊，十年之久，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候利率都是很低的，啊，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啊，16年12月份第二次加息，17年3次加息，18年4次加息，一共加息的9次，啊，加到2.5%就加不动了，啊，后面19年7月份以后啊，隔夜拆借市场出现问题了，隔夜拆借利率飙升，然后美联储连续降息三次，7、8、9降了三次，把利率降下来点。后面其实从19年的下半年，美国经济就开始走弱了，各种数据都能反映出走弱，卡车的运输量啊，啊，就业市场啊，消费啊，都开始走弱了。本来如果没有2020年3月份疫情的发生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自然的衰退的过程，就经济慢慢放缓，慢慢放缓，走向一个衰退。但是呢，啊，但是呢，疫情突然出现了。疫情出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一轮的经济周期人为的给打破了，啊，打破了。明明他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衰退过程，美联储是吗？美联储啊，啊，再去啊，再去降息啊，包括搞一些啊正常的量化宽松。但是2020年的疫情来了以后，来得很突然，来得很迅猛，直接把经济打到一个冰冻的状态啊，就完全都经济不动了啊，直接全部都冻住了啊，整个经济活动将停止了。那这种冲击呢是历史所罕见的啊，美联储也没有遇到过啊，所以那一届的美联储就搞了什么呢？他就搞了无限量化宽松。无限量化宽松啥意思呢？啊，说白了就是打了急行，打了这个什么，打了这个就是强心针啊，就是经济一下休克了啊，整个经济不动弹了，整个心脏不跳了。那怎么办？又不想让这个病人一下子死去，是吧？死去以后经济崩溃了啊，社会也乱了，那不是，那肯定不行，是吧？所以就打这个强心针。这个强心针啪打下去以后啊，经济突然满血复活。本来他已经进入 ICU， 已经进入什么病危状态了，已经马上要嘎了。突然一剂强心针打完以后啊，非但活过来了，而且还从床上跳下来了。啊，而且还什么，直接进到 KTV 了啊，真正实现了从 ICU 到 KTV 的华丽转变。那一轮的熊市，从2020年疫情3月份的那一轮下跌，市场修复 30% 的跌幅只用了将近30个交易日不到，很快的时间就修复了，也就是实现了什么微型反转啊，真正的微型反转，那是史上最快的修复 30% 跌幅的一个情况，也就是美联储启动了什么无限量化宽松啊，直接一针强心针扎进去，真正实现了从 ICU 到 KTV 的华丽转身，啪一下就活跃了，而且特别活跃，比以前的身子骨还要活跃啊，比以前的身子骨还要好啊，还要有活力啊。然后这一针打下去以后啊，然后直接导致什么？直接导致我们进入了这个经济周期的就是第二段，就是本来正常20年是要有一个衰退过程的，好了，人为来了一个疫情，人为又来了一次刺激。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什么2020年3月是一个分水岭，进入了后半段。后半段以后呢，直接啊，费半真牛，费半走红了啊，没顾上看，这忙着给你们讲周期呢，忙着讲周期呢啊。所以2020年3月份后面以后呢，一下子刺激过火了啊，后面2021年2022年不是通胀起来了吗？22年啊，后面美联储忙着又加息啊，加息，现在是加到 5%， 而且又很快，2022年3月份开始加息。啊，到了2023年7月份，已经加到5%了。用的是什么？加速加息，非常快。啊，从 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到50个基点，再到75个基点，然后4次75个基点，然后再到50个基点，再到25个基点，啊，所以说经过这么一年零几个月啊，一年也就是一年零四个月的加息，美联储就从零利率干到了5%，啊，5.25%到5.5%。那加完了以后呢，啊，加完了以后，费半涨1.6%啊，那不错啊，那刚才说明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吧，验证了啊，给大家讲的验证了啊，啊。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讲，我说这个半导体啊，费城半导体啊，它可能是什么，它可能是暂时拖后腿，后面慢慢会跟上的，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啊，打个这个 Coke 666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应该也是验证了啊，虽然我在讲周期啊，但是费半慢慢它又活过来了，它好像是低开 3% 是吧，2% 啊，现在我还没来得及看啊，没来得及看啊，现在是应该是红了是吧，啊，红了。哦，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2980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好吧，这个2980啊，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每周日下午5点不见不散啊，啊，大家帮我点点赞啊，点点赞加加关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那我后面这个周期还要不要继续讲啊，啊，人生何处不踏口啊，今天这常老师也踏口啊，也变成常常踏口啊。啊，我来看看费半怎么样啊，费半确实挺有劲儿 啊拉红了啊，啊，然后把纳斯达克也给拉红了啊，啊，果然挺有劲儿啊，挺有劲儿啊，接着讲吧啊，有没有黄金。让我下播，你要做攻略了，你先做攻略吧，别做攻略啊，人生啊，你就是游玩到哪儿游到哪儿，随遇而安啊，你就活在当下啊，说不定还有一个惊喜和意外，你做啥攻略，这美国就那样对吧，你就开个车你就走就行了，做啥攻略，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就完事儿了啊，不用做攻略，不用做攻略啊，啊，嗯，好，嗯。为什么黄金今天又跌又涨起来了啊，去听一下我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听一下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加播啊，加播怎么讲的，昨晚等到我11点半也没加播，我加播了，昨天晚上11点加播的嘛，啊啊，他们这个10点加播了吗，啊，好，那我们把后面啊，后面继续讲说，老师继续讲，没听够 啊没听够继续讲啊，嗯，刚才连续加息还没听完，连续剧还没听完啊，你们是啊，是把我的这个准备啊，美元什么时候会走强啊，等到4季度吧啊再说吧啊，目前我们美元其实4周前已经给大家观点修正啊，就是美元现在看走弱看回落啊。沉浸式教学，沉浸式直播间，啊，好，那我们接着讲啊，就是在2022年啊，这个启动加息以后啊，啊，这个3月份加到2023年的7月份啊，加了500多个基点，啊，500多个基点，那把利率加上去以后呢，这个为了抑制通胀啊，然后在高利率停了很长时间，然后从2024年9月份呢又开启了降息，所以说大家记住啊，整个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周期啊，它是跟经济周期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啊，它为什么要降息，要降息和搞量化宽松啊，那往往都是衰退周期，它为什么要加息啊，甚至搞量化紧缩或者缩表啊，那是因为经济经过刺激以后啊恢复了，而且甚至过热了，所以要加息啊，所以要加息，那所以在2022年到2023年加息完了以后停了一段时间，到了2024年9月份呢，美联储看到了失业率的上行啊，看到了通胀的下行啊，认为经济呢可能有风险啊，所以进行了预防式降息，往往在降息的前半段啊一般来讲问题不大啊，甚至呢会起到非常强的刺激经济的作用，这也叫预防式降息，如果是到降息的后半段啊，往往这个时候呢经济已经啊，你说它病入膏肓也好啊，或者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后周期了啊 ，late cycle， 所以这个时候呢，啊，降息往往伴随着衰退，啊， 降息往往伴随衰退，所以说美联储从2024年9月份降了三次，2025年9月份又降了三次，又降了三次啊。那走到现在啊，现在啊，大家在探讨的是什么？探讨的似乎不是降息，而是加息。而降息呢？而降息呢？啊，其实就孕育在啊，孕育在这个加息预期的逆转之后。啊，当加息预期被打掉以后，当加息预期一旦逆转以后，啊，你就会看到什么？啊，看到降息预期的卷土重来，直到最后什么？直到最后降息的生根落地。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下半年给大家说的宏观交易的一个主轴和主线，也就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从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两轮周期的嵌套的过程，你看到的17年的美股的牛市，它不是啊，它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因为两轮周期嵌套在里面了。而且这两轮周期呢，美联储启动了两次大的量化宽松，第一次是在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通过三轮小的量化宽松，从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扩张到 4.6 万亿，实现了什么？实现了一次啊，一次强心针啊，啊，把美国经济挽救回来啊。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就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又搞了一次啊无限量化宽松啊，这次剂量更大啊，打针打得更猛啊。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正走在什么？这次我们如果定位周期的话，我们走在2020年以后的这一波周期里面的降息周期的第三分之一程啊，就是降息其实已经从5.25%到 5.5% 降到 3.25% 到 3.5% 了，已经走过三分之一了，还有后三分之二，而我们恰好就处于这个周期的什么周期的这个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这个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有一个什么外在的干扰变量呢？啊，就是什么地缘的冲突，美伊的冲突啊。如果没有美伊的冲突，其实这儿呢也不太容易有什么加息预期这个事儿，顶多是不加不降横在那啊。但是因为地缘的冲突，把这个降息预期，把这个加息预期啊给人为的打起来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过渡态，一个暂时态，最终呢我们还是会走到降息的后三分之二历程的。所以地缘的冲突，美伊的冲突啊，它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过渡态啊，只是一个过渡态。而这个过渡态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再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落地啊，这个时间窗口，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就是机会所在。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打个听明白啊，把周期的定位准啊，然后再想好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然后再去看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能听明白吧？我刚才这段应该是比较精华了，比较干货了，比较干货了啊。这就是大的宏观的框架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每周日下午5点啊，不见不散啊。你要觉得我这个大脑还可以啊，我这个思路还可以啊，你就当买我这个大脑了啊，买一年的时间才2980，才2980啊，还送一个月啊，13个月花2980啊，买我这个脑袋大脑，觉得我这个 CPU 还可以的话啊，你去下个单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听到大家听理解了啊？刚才我其实讲的已经告诉大家，其实也就把机会说清楚了啊，就把周期定位完了以后，定位准了以后，其实你也知道啊，这个你也知道接下来的过程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啊，或者怎么去把握了啊。刚才大家听明白了啊，刚才这一段其实也非常精华，听明白了，其实把周期我给大家定位了，定位完了周期又告诉你接下来下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主线，尤其是你理解了为什么我一直讲，我说加息周期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而这个过程就是机会所在啊，或者这个过程把它定位为周期的什么阶段，真正的风险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 其实你听完我刚才的那个分析啊，也大概能明白不少啊。我们然后再想明白啊，我们再想明白啊，最后啊，在曲终人散的时候，谁会唱响啊，或者唱这个最终的终，最终这个最终的这个终曲是谁来唱？是纳斯达克还是标普？啊啊，讲讲美日联合就汇率，这个讲过了啊，那等一会儿我再讲吧啊，就讲过了。嗯啊，再上车十单，还有要拍的吗？啊，还有要拍的，我让小助理再上几单啊。今天拍年卡给他送一个月啊，还有要拍的吗？啊，谁敲？对，你说谁敲响丧钟也好，或者谁唱啊，谁唱响最后的这个曲终人散的最后一曲啊？降息落地就是风险了吗？啊，嗯，是的，降息落地就是风险了。嗯，那何时降息落地呢？嗯，如果这个答案真的是降息落地之日就是风险之时的话，那何时才是降息之日呢？啊，今天这段你们听到的都有福了啊！这段是非常非常非常干的一段了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了啊，可能都有点就是啊。如果进入降息以后啊，这个节奏又该如何把握？好，大家看一下费半啊，啊，好，这个2980没有拍的可以拍啊，又给大家上了几单啊，上了，我刚上了啊，上了20单小会员啊，小助理啊，这个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啊，拍完也不早了，比较晚了啊，这个大家有拍的去拍啊，拍一下今天。啊，最后再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最后再给大家一个优惠啊，2980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跟着我们一年57的会员直播走，然后拍了课程以后啊，先把那个昨天晚上11点的加播，还有前天晚上10点半的加播听一下啊，我们啊经常是半夜三更播，偷偷的鬼子进村偷偷的播啊，这个啊叫什么要闷声发大财是吧？偷偷的播啊啊，竟是午夜凶铃，半夜播。什么10点半、11点啊？有时候许久都不记笔记，今天又拿起了笔啊啊。对节奏啊，对科技啊，包括黄金银的节奏啊，不清楚的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加播啊。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加播，手臂有什么疤啊？小时候比较淘气呗啊，那可能好像从自行车放着手空着手骑，然后一摔下去了呗啊，好像是这么情况，具体我也忘了，反正就留了个疤。费曼啊，费曼回来了是吧？费曼起来了啊，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费曼它到底是熊市的开始啊，是你认为是熊市开始的征兆呢，还是说它只是暂时拖后腿的呢？对吧？啊，好，还要问明天怎么走的啊？问明天怎么走的，就你应该把这个视野稍微拉长一点啊，拉长一点。就如果经常问明天怎么走、后天怎么走，在这个市场里面很难赚钱。科技反弹结束了吗？啊，就是还有人问啊，这说明这是好事啊。啊，八月怎么走啊？八月怎么走？哎，马上改了，八月怎么走？啊，八月机会大于风险啊，机会大于风险，之前给大家也讲过。好，具体说，我们现在就不谈那么远了吧？你现在加息预期还在56%的，现在开始谈降息了啊，降息落地了，好吧？到降息落地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会给大家提示风险，会给大家讲的，好吧？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我们在 会员直播里面都会第一时间啊，最早的第一时间呢，把风险提示讲给大家的啊。你像我们当时比较早的，就黄金的风险啊，科技的风险，都是在会员直播讲的啊，第一时间提示的。还有机会也是会员直播里面我说的非常明确啊，也没有什么模糊的啊，很清楚的会给大家讲的。所以说，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跟着我们啊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每周日下午五点啊，不见不散啊。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大科技休整的休整啊，费半又上来了，啊，今天啊，今天也就这样了。然后就是明天啊，明天晚上八点半啊，非农就业数据啊，这个也很关键，非农就业数据。然后，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其实走势，说实话，我们这边大 A 的走势其实现在挺好的啊，其实还可以的走势啊，就比较正常啊，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闪迪和海力士是吧？啊，慢慢修复吧。这个东西存储，你想一下，当年存储涨得最凶的是不是也这两个家伙？啊，是不是闪迪啊、海力士？当年存储涨得凶的是不是也是这两个家伙？啊？啊，蒙面财经关注了好多年是吧？啊，我是那个上面我有很多老粉，后面那个号被封了，有问题了，老粉了啊，都是老粉了。长鑫啊，长鑫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国之重器啊，之前给大家讲过了，那有一次连线不是聊过了吗？我已经给过啊，给过这个在会员直播里面应该也给过它的那个市值的一个估计是吧？在一个什么市值区间啊？市值区间。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越来越发现这个老师有料啊，嗯，还有在油管上的啊，那也这也都是老粉了，这也都是老粉了啊。长鑫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定海神针去看吧啊，去看吧啊，它的涨得太快啊，可能意味着尾声啊，它稳一点。行情更好，持续的更久一点。刚才不是有个同学说大象起舞吗？啊，大象起舞的时候确实是要小心的时候。啊，目前还没有。啊，总结一下今晚的内容，总结那可多了去了。啊，那总结啊，那不是一句两句能总结完的。啊，那今天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今天讲的干货多不多？多的话帮我打个多。今天啊，公开直播，今天直播给大家讲的。啊，讲的这个干货多不多啊？多的打个多啊，啊，这一两句话可总结不清，还总结不完。今天可没少讲啊，今天你们听到的就是捞着了，捞就是用北哥的话讲捞着了啊。你们今天讲的听到就是捞着了，好吧，早点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会员直播课程走。他这个就是公开直播啊。啊，其实也不知道真的能讲到什么时候，因为这个现在平台啊各方面越来越严格啊，防也算防止失联嘛，啊，大家去拍个课程也算我们防止失联啊，防止失联啊，你在拍了课以后啊就也不会失联了啊，因为公开直播这个自从老法师出了内档的事以后啊，对我们都形成影响了。啊，那你这节奏就挺好，就是我们说市场就像一个齿轮一样，对吧？你节奏踏的比较准，比较舒服，这个齿轮就契合的比较好，对吧？如果你一旦做反了啊，或者反了以后，这个齿轮就反向运行了，你再把它想扣上，就得有点耐心啊，就得有点耐心，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吧？老法师什么六浪来了，六浪来了，啊，啊。啊，老法师不挂课，说明市场还比较健康啊。老法师一挂课啊，就要小心五浪疯狂，是吧？五浪疯狂。会员课其实主要是给大家答案了，说实话，基本就是讲的比较白、比较透了，就有点那种啊，那种作业那种讲的比较白了啊，就是直接给答案了。就逻辑上面呢也会讲一讲，但是没有。啊，没有这种公开直播头脑风暴的感觉是吧？这个头脑风暴，说实话，它需要消耗点脑力的，就是你们得，就是可能大部分时候你们在思考啊，思考，啊，当然了，啊，这个思考过程本身也是有用的啊。老法师是含义什么含义？老法师是个重要的梗啊，老法师 啊，老法师麦克之啊，就是要小心之事啊，开玩笑，开玩笑，不能这样讲啊。满面红光，好事将近啊。那今晚直播场观还可以啊，场观可以。啊，没有拍课去拍个课程啊，开课程。我们最后啊，最后十单啊，最后十单啊，卖完我们就结束，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晚上最后一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后面大家吃到肉了啊，我就价格恢复了，也不送了，然后也恢复到3180了，好吧？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跟着我们的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点赞16万啊，但我点赞16啊，点赞不到是吗？啊，拍完课以后呢，记得先听一下，优先听一下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的加播啊，一个是昨天晚上11点的加播，还有一个前天晚上10点半的加播。啊，拍完了以后，等一下小助理啊，等一下小助理，客服人员引导你进入课程啊。然后呢，把上周日的也听一下吧，就是拍完以后啊，就把这3期先都听一下啊，跟上我们的节奏啊。啊，其实我对有时候课不贵，其实我这课确实真的不贵啊，就是比起就是说我们啊给大家做的这些分析啊预判啊，其实你可能一两节课啊，十年几十年的课程价值都回来了啊，都回来了。嗯，啊，大家看到这个费半啊纳斯达克还是挺强的是吧？啊，会有小助理联系你吗？会有的啊，会有的，给大家点时间，放心啊。笼子没有信念，犹豫亏大了啊。就是你犹豫没卖是吧？嗯，啊，今天没到期已经拍了，可以的啊，可以的，但是会给你顺延的啊，顺延的啊。我们给大家昨天那个黄金的加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及不及时啊？但我昨天我们给大家黄金啊，黄金白银的加播啊，及不及时啊，或者到位不啊？到位的打个到位啊。啊，经营啊，经营，然后也啊，科技结束了吗？哎，就是还有人问这个是好事啊，还有人问这个问题是好事啊，啊，科技结束了吗？啊，昨天楠姐连线那会儿，场观也到1.2万，只不过早下线啊。是我昨天下了，因为要给大家加播嘛，要让小助理给他时间联系，就是引导加到课程，所以我播的就早就下了。其实那个昨天晚上其实可以再稍微再播一播。费半是不是再跌一下更好？那是你认为啊，市场不见得那样认为啊，市场他觉得跌到位就到位了啊，或者整固到位就到位了啊。你这样认为的话，容易错失啊，就是你认为不重要，是市场他是不是真的到位了？好吧，这个阶段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是啊，狗熊掰玉米啊，或者说是猴子掰玉米啊。你只要少犯，不犯这个错误啊，大体上这个肉啊，大体上啊。好，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拍课拍完我们就结束啊。还有六单，最后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六单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结束了啊。不，老师本来说黄金今天加播，为什么昨天加播？为什么昨天加播？是因为我怕黄金这个节奏比较快嘛，对吧？我还是尽早播，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因为黄金你也看到了是吧？它这个节奏明显跟之前不一样了，啊，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我也是本着就是说啊，本着就是还是尽早啊，万一对吧？尽早要给大家有一个时间嘛啊！你如果今天播的话，黄金因为它节奏已经发生变化了，是吧？嗯，啊，保姆级别了，我觉得我最核心的还是在这个上周还有上上周的时候啊，就是最恐慌的时候，这个保姆式陪伴。啊，包纯陪伴啊，上午陪伴，下午陪伴啊，反正只要跌我就在啊，陪伴啊，这个陪伴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容易乱来啊，就容易受情绪驱使嘛啊，所以那个就比较可惜。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保姆式陪伴顶不顶用啊？顶用的打个顶用啊，或者关键啊，这个啊，保姆式陪伴顶不顶用啊？啊，改名叫什么？保姆财经，保姆财经啊，关键。 就是上周和上上周的那个给大家的那个啊，就是碎碎念啊，保姆式陪伴啊，顶不顶用啊？啊，啊，那个心理按摩的话，没有的话，就可能有的他就坚持不住啊，就是特就容易晕船啊，或者甚至跳船啊，容易晕船或者跳船，嗯。是不是？啊，为啥原油涨那么多？那可能是啊，是这个打这个协议，它也没多，原油还好吧，涨了也就1.5%吧，还行吧。啊啊，协议毕竟它没有完全落地嘛。啊，好吧，年卡还有最后四单啊，最后四单啊，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然后四单拍完啊，我们就结束了，就不再上了，好吧？差不多也10:40了啊，10:40，大家早点休息吧。啊，今天基本给大家讲了，也讲了不少了。嗯，拍的课程呢，把昨天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加播啊，先听一下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加播啊，非常关键啊，啊，非常关键。问黄金的啊，把昨天晚上加播听一下啊，加一听便知啊，一听便知啊，讲的非常明确，非常清晰啊。拍完明天不优惠了吧？对，明天不优惠，明天不能老踏扣了，已经踏扣了，踏扣了好几次了，那踏扣我都不好意思了啊，不好意思，嗯，啊，再踏扣就不好意思了，啊，啊，很多老会员也不同意了啊，拍完了是吧？啊，啊，还有最后两单结束。啊，估计继续打狗。我感觉我像董王一样被你们给摸的变成长打狗啊，打狗之王。好了，最后一单啊，结束吧，好吧，大家早点休息吧。啊，大概就是啊，反正大家啊，希望该吃到的肉要吃到，那吃到肉啊，少做这个狗熊掰玉米啊猴子掰玉米的事啊，该吃到的肉一定要吃到啊，这样的话冬天来临之际啊，才不会太寒冷啊，好吧，那我们就到这儿吧，好不好？啊，最后一单关门弟子，拍的课别着急啊，这个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别着急啊，今晚讲了啊，今晚还有内部加播吗？还加啊？你真的要把我变成日播老师了是吧？会员直播日播。昨天播完加播完，前天晚上加播，今天还加播，还加播，啊，变成日播了，日播了，好吧，给一个回放，嗯，行吧，啊，给大家回放，保留点时间啊，保留点时间，啊，稍微保留点时间，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关掉的啊，所以大家出来回放的话，及时看啊，尽早看一下。好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啊，今晚还加播，这累死我，好吧？差不多了啊，都说得很明白了，你就把昨天的、前天的听一下，都明白了。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